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哦，那我就请到我的好朋友丽华跟我一起来回答听众的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这个人他说，圣经教导要离开父母，我丈夫偏要和父母住在一起，结果我因为婆婆的强势，我受伤很重，而我先生也认为有他妈妈在管孩子，所以先生也不尽他做爸爸的责任。那你们课程又教导妈妈要自己带小孩，我的丈夫偏要听他妈妈的话，怂恿我去上班，我因为被教导要在家里带小孩，所以我进退两难，我内心很痛苦。好，丽华你会如何回应？其实我看得出来他是想自己带孩子，可是婆婆先生会给他压力，他也很不喜欢在家里跟婆婆相处啊，因为婆婆很强势，所以他对先生不满，对婆婆有怒气，对小孩我觉得他也感到很无奈。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
好，其实像他这样的婚姻问题还蛮常见的，我认识啊蛮多姐妹跟他有相同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姐妹真的很不容易。那我觉得他里面最主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他说圣经教导要离开父母，但他的先生却不愿意离开父母，所以后面就啪啪啪就这些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姐妹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人要离开父母，整句经文是怎么讲的？在马可福音10:6-8，上面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最重要强调的是，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离开父母其实是帮助这个夫妻呢可以更快的合一，也比较能够帮助年轻人长大了，他就像小鸟一样要离巢，让他可以去独立了。但是为什么他先生不愿意？这是很多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碰到的问题。我结婚30多年了，是不是都快40年了？不上，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有相同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要不要搬出去住，就是我们要看圣经里面他强调的要离开父母的原因是因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我与先生是一体的，他不想我不能离开父母有没有原因？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理解他不能离开或是不搬离家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先跟他成为一体，在这一体的里面理解他的困难，然后跟他一同去解决这个困难，才有办法脱离这个痛苦啊。我觉得很多男人不愿意离开家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自己独立养家，他很可能觉得自己赚的钱有限。那我觉得越来越难哦，现在包括外面买房子也很困难，租房子也很贵，然后薪水也有限，然后通货又膨胀，就很多很多困难加在一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就想说家里有空间可以住啊，就住在家里好了。在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要孝敬父母，所以呢觉得搬离家就好像他没有办法继续孝顺啊。我刚结婚的时候开始，我先生要住在家里是因为他是独子，我那时候我超级害怕的，他的家里有爸爸妈妈奶奶还有一个还没出嫁的姐姐，所以我就想哇，我要面对这么多复杂的关系，我光一想到这些我就头很痛。但是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是独子，我一定要住在家里，虽然我非常非常想搬出去住，但是我还是必须跟他一起住在家里。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认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她也是跟提问的这个姐妹一样的困难。她结婚之后，她的先生呢是完全以她的婆家那边为她的重心，因为她是独子，她上面还有几个姐姐，所以呢她非常受父母还有姐姐的影响， 一方面也是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紧密，所以只要婆家那边一有事就立刻电话就打给他先生，他先生就必须要立刻冲回家。那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啦，那他就把他的太太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没有住在一起，可能我觉得他也是担心太太压力太大。那但是光这样子太太都受不了，因为他什么都是以婆家的事情为优先，每次他先生这样的时候他就会抱怨，就他先生就非常难过，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就是一定要孝顺我的父母，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我们就离婚。他就居然讲出这样的话，姐妹吓一跳，怎么他先生会说出这样子的话。那时候他才来加入我们小组，就觉得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来参加小组的第一次，我们那时候当然同理她是不容易的情况，但是我们也请她去想一下她先生为什么不能离开家的原因。我就说其实你先生非常的爱你，但是呢她也不知道她怎么去面对她的婆家这些问题，她其实在中间非常的为难，她的困难可能不小于你。姐妹那天好像突然一下就听懂，她突然觉得她理解她先生的不容易，那天她回去以后她就下定决心愿意多去理解她的先生，告诉她先生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敬重顺服你。她先生听了吓一跳，她说啊，她要敬重顺服我，哎，很奇妙，就那一次她的困难就解决了。我觉得是一个姐妹她下定决心，她决定跟她先生成为一体，一起来解决他先生面临的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情不再成为他们家的问题，他们是夫妻真正的合一，然后一起来面对婆家的一些需要，一起来解决。
是，我知道丽华讲的是哪一对夫妻，然后他先生说，当太太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敬重顺服你，哇，这个男人听了之开心哦。后来太太鼓励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参加弟兄小组，这个先生也说好，所以他后来也加入弟兄小组，就发现他过去真的是对太太是有亏欠的，他们两个人都改变。所以太太愿意主动的与先生合一，先生就发现他们是可以一起来孝敬父母。在孝敬父母的过程里，这个先生也觉得有能力可以去做一些界限的设立，健康的界限。然后太太也不再觉得好像婆家的人在跟他竞争，要抢他的先生。当我们带着一种愿意与对方合一，我爱我先生，我先生有这样的需要，我可以接受，他就是有需要，要回去看看爸爸妈妈，因为我知道我先生爱我，我也体谅他的不容易，就是彼此都爱对方，体谅对方，放下那个自我中心，就经验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位姐妹带小孩这件事情还其次，我觉得更优先的去恢复你与你先生的关系，体谅他目前还做不到的部分。其实你的婆婆也很爱你，也很爱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婆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受伤。其实婆婆也是非常看重你的，或者我们说婆婆其实也比较没有安全感，婆婆也很需要你的肯定。当然能够分开住是一个好的安排，但是在还没有办法分开住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这是现阶段上帝要我学习的功课。所以姐妹你很棒哦，因为这个是在婚姻班里的提问，你有来上婚姻班，你看你的先生也没有外遇，他还养家，他还愿意跟你住在一起，然后你的婆婆也是很爱你们的，所以其实你们的婚姻是非常有盼望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题目。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一题，我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这一题呢，就是 最近意外发现先生的外女已经怀孕，我所在的教会的教导是可以离婚的，他们认为有奸淫或者对方抵抗信仰，我们就可以离婚。我觉得快被撕裂掉了，我该怎么办？好，丽华，我看到这位提问的姐妹，她是不想离婚的，但是旁边有一些人说你可以离婚啊，甚至可能鼓励她离婚，所以她才会觉得被撕裂，而觉得那边的力量好像一直在说服甚至鼓励她离婚。可是她在上这个婚姻班的时候，又听到我们讲到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他里面好冲突好挣扎，因为外女已经怀孕。这位姐妹没有说她自己有没有小孩，不过自己有没有孩子那都不是重点，就像撒拉当年也没有怀孕没有小孩，但是以实玛利是夏甲生的，不是原配，这个孩子有一点像是外女生的，但是上帝最后认可的是那个原配，而不是其他的人。所以丽华，我们怎么鼓励这位姐妹？
好，姐妹真的是在一个大患难中，可以看到她依然愿意寻求神的旨意，其实她很想清楚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很被这个姐妹感动。关于离婚呢，我要再一次提马可福音10章11到12节，非常明确，耶稣说的，在马可福音的10章11到12节说，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耶稣也讲得非常清楚，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念，当这个信念摇摆的时候，其实是痛苦的来源，就是我左右摇摆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痛苦，就是还没有下决定，在两边拉扯。所以他刚刚也说他快被撕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下定决心。我们要说，其实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也不用多说什么。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姐妹的朋友，她呢是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那个姐妹的朋友小孩还小的时候，她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她就变成了别人家的第三者，就是她自己离婚之后变成别人的小三，做了小三很久很久。等到她的小孩都长大，小孩也有了结婚的对象，而且他们还预备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婚礼，要结婚了，办这个结婚的仪式。但是在这个同时，其实他的儿子啊，就是这个小三嘛的儿子，在外面也有外遇，也有小三，就是他已经在准备筹备婚礼的同时，他在外面已经有小三了。刚好他的妈妈呢就不喜欢他要娶的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妈妈是本来就是别人的小三嘛，离婚之后变成别人的小三，他就联合他儿子外面的小三一起赶走。婚礼结束之后，在两个小三呢，老小三跟小小三一起再把那个刚娶进门的妻子赶走离婚。哇，我听了快昏倒，好复杂好复杂哦，真的。所以我真的是看见真的要坚定，如果不坚持，然后我们去选择离婚，其实坚定不离婚为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持守圣洁。那当我下定决心我持守圣洁，然后我就在这个婚姻当中去发觉我婚姻到底有什么问题。当然了，听起来好像是那个已经在外面外遇要生小孩的那个人问题很大，但是婚姻当中有没有是我们该要面对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该解决的。如果刚刚说的这个例子没有第一个离婚，就没有后面的那个小三，就没有后面的儿子又看到这个榜样，然后还有老小三联合小小三一起，哎呀，我真的觉得好混乱好混乱。所以姐妹做的，不管你现在多困难，在一个大患难中，外女也怀孕了，你都不要灰心，就是要坚持持守圣洁不离婚。 当你坚定不离婚的时候，你慢慢就不会有那个撕裂的痛苦。虽然可能心还是很伤嘛，被先生的背叛受伤，但是是有盼望，因为你知道你跟主同行，你是有盼望的，你不会飘来飘去的，没有定所一样，你会非常安定的，然后有盼望的面对你面前的困境。这个困境呢，也终将解决。我们非常多这样的见证，
是我们有在这种困难中的姐妹，就是先生有外遇，其实先生也要离婚，但是我们的姐妹就是坚定的表达她不离婚。这个姐妹最后跟我说，她说：“冯姐，我发现不离婚，持守婚姻，守素安常，是最简单、最单纯、最有平安的一个做法。”她说：“当她在想我要不要离婚，我要不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因为我讲的这位姐妹，她先生那个时候已经离家超过十年。”先生也就失踪了，消失了，音讯全无，不知道先生在哪里，甚至死活都不知道。先生也完全没有养家，姐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是非常辛苦的，甚至有人就会怂恿他，你就离婚嘛，啊，你就单方面提出要离婚。那甚至有警察都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先生在外面也有一些案子啊，这个姐妹也被通知，姐妹都完全不知情，她还要替她先生背一些黑锅。警察都跟这位太太，就是跟我们的姐妹说，你知道你可以离婚吗？因为先生已经失踪了，你单方面提出离婚，法官是会批准的，而且通常这些都很快，法官一批准可以离婚，你就不需要替你的先生背负这些案子的担子，就没你的事了，你就清白了。还有你就成为单亲，单亲其实是可以申请很多政府的补助，甚至孩子的学费还有很多这些都可以减免。姐妹其实都知道，如果她申请离婚，她会立即有这些现成的好处，甚至我们说财务上的补贴，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说心里就是没有平安，他不愿意主动的来做这个动作。他说当他想要不要这样要不要那样说，他心里好混乱，可是当他决定没有，我就是单纯的持守婚姻，在财务上我就来信靠神，我愿意等候先生回家。他说当他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最平安最稳妥。好消息是先生在离家18年以后就回来了。姐妹也说当年的这些政府的补助啊，或者学费的减免，你知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以扫在非常渴非常饿的时候，雅各骗他说，哎，我这里有红豆汤哦，你如果要喝我煮的红豆汤，你要把长子的名分让给我。那个时候以扫没有多想，他就说好啦好啦，我现在连命都快没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圣经说那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把长子的名分让给雅各了，让给他的弟弟。在上帝眼中，我们的位分是很重要的，是上帝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身为妻子的一个位分，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这位姐妹她就说，我绝对不放弃我是我先生妻子的这一个位分。感谢主，18年后先生回来，他们可以重建婚姻，真的是太感人了。他的两个孩子也都已经长大成人，都没有对父亲有苦毒恼恨啊，这是让我们好感动的地方。然后先生现在也悔改，频频向小孩道歉，向妻子道歉，我们就看到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 我们在这些合乎真理的事情上，就像刚丽华说的，我们就是坚定站在这个真理上。这位姐妹说，我感觉快被撕裂掉，你那个撕裂的这种感受就会降低，因为你非常清楚我就是要持守真理。那当然也鼓励你参加一个能支持你走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小组或者是一个团体。好，非常谢谢丽华，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我们接下来还有下面的一段问题解答。好，现在我们要接着回答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今天我邀请 Sophie 组长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我为什么邀请 Sophie 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 Sophie 的小组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个案。Sophie 你好。
你好，冯姐，大家好。
是，我就来读一下这个提问是，如果面临以下这两个状况，还是不能离婚吗？家暴和对方赌博欠债影响家庭。我刚刚说 Sophie 的组员里面有一些面对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对于家暴或者是对方赌博欠债已经影响到家庭了，其实任何欠债任何赌博都会影响到家庭啊。Sophie 你面对这样的组员有这样的情况，那你是怎么样从旁边帮助他们呢？
想到关于家暴和赌债啊，听起来真的是又大又难。我相信身在其中受暴的，或是一同承受债务的配偶，他们都是非常痛苦无助的，所以他们会想要选择分开，这是很自然，因为可以立刻解套。我想不是能不能离婚，也不是一个律法规条，然而如果仍然有路走，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婚呢？
是，我想在这里我也来做一个说明。其实离不离婚是当事人自己要面对的一个抉择，我们无权干涉干预甚至论断，我们都尊重当事人的决定。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就是离婚能够解决问题吗？可能有的时候它能解决你一时的，好像解决你一时的问题，但是事过境迁，可能你发现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是需要来面对。所以刚刚 Sophie 讲的这一个观念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如果仍然有路可走，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婚？所以我们要帮助姐妹来考量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比较好能够解决问题，最后仍然经验到婚姻的重建，经验到甚至两个人关系的和谐甚至幸福的一条路。请 Sophie 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我想真相是，如果就此丢下了配偶，会因此错失了在婚姻中借着配偶和我们共同学习的生命功课，而这些功课如果没有在现在的婚姻里靠着上帝来完成，即使我们再进入无数个下一段婚姻，相信还是会遇见类似的困境，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终究也无法透过不断的离婚再婚来得到所谓的解脱。就先以家暴来说吧，我们通常会把施暴者视为唯一的要负那个100%责任的一方，而把受暴者看为完全无辜的。但是在我们所接触到有相同遭遇的姐妹当中，发现事实却与这样的迷思恰恰相反，意思是女性在家暴中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是可以带来关系改变甚至促成良性循环的那一方。好消息是，如果做太太的了解了先生暴力行为背后的原因，给予更多的理解包容，改变互动相处的模式， 相信紧张的状况一定会有所转机的。
是，谢谢，谢谢 Sophie。 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在婚姻里面的人，我们要警醒自己是不是落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里。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似乎对于这个情况无能为力，好像只有脱离或者反击。你凶我就比你更凶，你暴力那我要比你更暴力，好像我们会落入这样的一种受害者的心态，用反击的方式，或者我们说用脱离这个关系的方式。但是我们要帮助你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这个关系里你还是有一些积极正面的方式，做一些正面的改变，是非常可能把这个关系带来一个转环，就是把它从恶性循环，把它从一个对立的情况里面把它带入良性循环，或者降低冲突的力道。其实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 Sophie 在这里也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积极正面的事情有哪些。
嗯，因为啊，我们在陪伴有类似遭遇的姐妹们，透过他们的分享诉说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慢慢看出施暴者往往有着低落的自我形象，也经常伴随着酒精成瘾的可能，甚至压抑的愤怒情绪不知道如何正确的表达，往往就借着直接动手的方式得到疏解。但我相信这其实并不是施暴者他们的初衷，因为事后他们都会非常后悔，也会向妻子发誓保证再也不会再犯了。但是如果做妻子不理解背后的原因，只用控诉指责的方式反应，那么这样的暴力场景仍然有可能反复不断的出现。
嗯，所以 Sophie 的意思是说，对方诉诸暴力，其实他里面是知道自己不对的，甚至他里面有悔意，可是如果受暴的这方用指责、用定罪、用控诉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会让关系更恶化，让这样的行为好像会再重复，是这个意思吗？
是。
所以控诉指责真的是我们要留意的。好，你继续。
好，我想身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操练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也确实在这些年让我看到许多曾经被家暴的姐妹们愿意学习，她们改变后经历与配偶的和好，神迹哦，就是在人看起来没有希望的婚姻状况，透过姐妹们愿意遵行真理，就真实的有路可走，甚至可以继续靠主有力量去爱这样不可爱的配偶，甚至经历神极大的祝福。
嗯，那关于赌债的这个部分呢？
好，关于赌债的这个困难哦，让我想到的是关于成瘾的问题。我们在小组有学习过，通常成瘾者是缺乏与人连结，内心会感到孤单，还有一些是他的内在有一些未被满足的渴望，导致他无法脱离，连他自己也不想沉溺其中的不良习惯。但是如果他们能和最亲近的配偶有和睦的关系，可以感到被爱和接纳，甚至即使在还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的时候，仍然觉得被支持，同时透过配偶长时间持续的不离不弃的爱来帮助他们，我相信渐渐的他们就能摆脱这样一个好像深渊一样无法脱离的漩涡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家暴或是赌债的问题，甚至其他不良的习惯都是有解的。那如果我们只是用离婚来快速解决，那是非常可惜的。
是，谢谢 Sophie。 有一本书叫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它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成瘾的相反 好像不是说戒掉这一个坏习惯。他说成瘾的解决方法是与人连结。当我们看到那个作者这样写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小组里一起读这本书，我们都觉得 Amen， 真的是这样子。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一些瘾头，其实这些瘾是他逃避内心一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一个方式，包含赌博，包含酗酒，甚至我们说淫乱的这种事情，就是他里面有很深的需求，但是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得到满足。我们讲到暴力其实也是类似，他透过暴力，透过酗酒，透过这些好像想要来满足里面的一些需要，但是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这本书的作者就说，怎么样能够解决成瘾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与人正确的连结。这个与人连结的意思就是他在一个关系里面，他感受到被了解，被接纳，甚至被欣赏，被肯定。他在这一个关系里面，他感受到自己是被看重的，自己是被尊重的。虽然他的行为让人很难欣赏他，很难看得起他。所以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人，我们轻看，我们羞辱他，只会让他的那个成瘾的问题越发严重。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到他里面一点点的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重复的，就是你去看到对方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你去肯定他，你去赞赏他，看重他，里面的一些需要得着满足之后，外面的这些不良习惯或者这些成瘾的问题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被改善。他从里面就不再那么愤怒，就不再那么孤单，不再那么自卑，不再那么自我放弃，他就会有一些积极正面的力量，想要来成长，想要来改善。那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听 Sophie 的分享。好，那我要请我们的组长 Sophie 继续的跟我们分享，面对家暴和赌博这样的配偶，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正确的原则可以来鼓励面对这样挑战的姐妹，甚至或者丈夫。
是，刚才冯姐的解说也让我们理解了以上我们刚刚提到一些错误行为的根源问题。我想我们也愿意依靠上帝陪着配偶一同承担这些生命之重。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非常需要有真理教导的小组支持，因为在过程中一定还会有起伏不定的状况发生，并不会立刻变好，有的时候啊甚至更糟。但往往这个时候软弱无助的是我们的配偶们，他们是更需要我们无条件的持续的爱与接纳，而不是怨怼指责。想想当初和配偶进入婚姻，相信也是在上帝允许掌权下的结果。上帝比我们更了解配偶，而且我们也靠着神能够透过这些苦难更认识配偶的真正需要，真的是很宝贵的祝福。我相信在上帝的心里其实早就有一个蓝图，上帝的时间更不会错误。既然上帝觉得我们是最适合最能帮助他们的另一半，虽然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啊，却是最能磨塑我们更像耶稣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这是神的特别拣选，因为他觉得我们是有能力可以靠着他去学习怎样去爱，去付出。也让我想起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相信在神的掌权之下，双方都能经历改变的祝福。
是，我听得出来 Sophie 刚才自己都有一点哽咽哈。我想她是想到很多她所帮助辅导的姐妹们， 在这样困难的关系里面，但是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就请 Sophie 跟我们分享你曾经协助的一些个案好吗？
好，第一个个案是有一位姐妹，大约在10年前的某一天，她提着行李箱来到我家，告诉我她要离家了。因为前一晚先生对她动手，她感到非常难过。感谢主，在离开前她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后来神保守她没有出走，还是回家了。之后就一直在小组谦卑的学习如何建立先生，敬重顺服先生，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家暴了。现在和先生幸福美满，还出游，那先生把他抱起来拍照，这两天才刚传给我，我看到照片我真是觉得感恩。
是，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好，还有呢？
好，还有一位姐妹，她在成长的过程中，爸爸经常对妈妈家暴，成年以后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他会刻意避开所谓有家暴倾向的异性，但后来悲剧仍然重演，他也遇到会对他家暴的丈夫。其实没有所谓的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才会变成家暴者，意思是任何男人若是被错误的对待，不被尊重，被轻看，甚至感觉到被掌控，都有可能成为家暴者。所以如果是受暴者，即使离婚再婚，虽然换了一个男人，但是往往悲剧还是会发生，这是因为妻子没有改变对待先生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位姐妹的例子是这样的，许多年前姐妹就发现先生外遇，那个时候家暴就经常发生，每次吵架都是因为姐妹不满先生外遇，非常想告诉先生他的受伤委屈，但是先生不愿意沟通，也要姐妹停止，不要再问东问西，但是姐妹心里很不服气，总是有一股怒气想要发泄，然后就会向先生开始兴师问罪，喋喋不休，先生阻止不了姐妹的嘴巴，就会动手让姐妹停下来。觉得这位姐妹好谦卑哦，她每次被先生家暴以后，他自己也非常后悔，因为他看到自己每次都是由他先开始的。他怎么样呢？他就是很谦卑的分析自己，他想在家暴的过程中他有100%的责任。他甚至说看见自己变成先生的魔鬼，记得有一次他甚至清楚的看见自己一步一步把先生逼成魔鬼，他觉得先生好可怜，他也觉得先生就像一只极度受伤的小狗，为了怕再度受伤，所以自我防卫的攻击姐妹。其实每一次姐妹被打都会让她很羞愧，姐妹说她是神的孩子，但是行为却一点也不荣耀神，她需要向神支取力量控制自己。
所以 Sophie 你说她被家暴，但是她自己觉得很羞愧，因为是他把先生一步一步逼成魔鬼。那他把先生一步一步逼成魔鬼的意思是他就是不断的用话语去激怒先生，羞辱、责怪、定罪、控诉先生，是这个意思吗？
是，没错。
嗯，好，所以他看到其实在家暴的过程里他自己也有非常大的责任，他这里说100%的责任，虽然是先生动手，但是他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责任，所以他事后也觉得很羞愧，因为他自己是神的孩子，可是他似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舌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话语。好，然后呢？
后来姐妹也发现她也没有选择饶恕先生，他也没有接纳先生，他看见先生被罪恶捆绑，没有出路。他不但没有怜悯先生，而且把先生常常逼到死角。姐妹好心痛，先生怎么会被他逼到这个样子？因为那不是原来他先生的样子。后来每当姐妹发觉心中有怒气的时候，就先转向神，拼命的思想神的话语，有时候也都会向小组姐妹求救，要他们替他祷告， 或者是选择离开现场，也会想到每次被打之后要如何收拾残局，因为会让儿子女儿担心，他们也会受伤。而这个时候呢，先生一定都会跑到外女那边住了好几天，因为先生也不想，甚至害怕再次打她，所以她先生是不想这样做的。所以当姐妹想到这些，就发现哎，这个时候得力的却是外女，她开始感到害怕难过，于是她就开始学习停止喋喋不休。所以当姐妹加入小组以后，她开始学习不再查看先生的手机，主动向先生道歉等等。后来先生也没有再对她家暴了，甚至会抱着姐妹说，我把你伤得太重，也觉得你变温柔了，感谢主。
嗯，是，就整理一下刚才 Sophie 分享的，我们怎么面对这种真的是非常棘手的家庭问题，包含家暴，包含赌博，甚至酗酒、外遇、淫乱、重复的淫乱的问题。当然很多人觉得那就离婚吧，我们也鼓励你考虑看看，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对方有这些不良习性、不良习惯背后真实的原因，没有办法表达他负面的情绪，结果用暴力或者逃避问题成为他情绪的一个出口，我们不要控诉，不要指责，所以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然后我们要学习连结于主，脱离受害者的心态。最后我们鼓励你一定要加入一个支持团体，连结于主。我在这里也分享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保罗他这样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意思是，在人际关系里，我们都本能的，我们不愿意吃亏，我们不愿意被欺负。但是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在今天的文化里面，这种价值观里面，我们是非常强调我们有我们的权利，我们是一个非常强调人权的一个时代，这个基本上我们是正面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情愿受欺、情愿吃亏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情愿，就是甘心乐意。所以我今天是用我的权利，我今天是用我的自主权，我选择让步，我选择恒久忍耐，我选择饶恕，我选择给对方恩慈。所以在我吃亏的时候，我里面没有委屈。就像耶稣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其实他是被欺压的，但是耶稣里面是没有自怜、没有委屈，他是甘心乐意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用他的自主权，他是用他君王的身份选择谦卑自己，成为奴仆，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今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相信主耶稣要透过我们来向我们身边的人表达这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和饶恕。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修养，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啊，或者我们说我们支取圣灵的能力来爱那一个我们甚至说不配得到我们爱的人，所以我们说他不值得，对，但是我也不配，我也不值得，耶稣爱我，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先来与主连结，然后我们与那些以耶稣为中心的弟兄姐妹连结，我们就有能力去爱我们身边这一个非常破碎、非常失落、非常需要帮助的我们的配偶。谢谢 Sophie， Sophie 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其实当她的组员、在她小组的姐妹 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们都经历到上帝超自然的祝福，挽回了他们的婚姻，而后来幸福美满。好，我们谢谢 Sophie，
谢谢冯姐，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会。